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北京称为今年最大的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几十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参与；十几个香港公民团体星期天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严酷打压；韩国总统府秘书长任中熙星期一呼吁美国和朝鲜重启去核化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被北京称为今年最大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星期一9月3日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参与。在中非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举行的中非工商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资金不是用于形象工程，而是用于基础建设，以消除非洲大陆发展的瓶颈。中国视本次中非合作论坛为推展一带一路的良机，并鼓励非洲国家积极参与这一战略的实施，承诺让他们分享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42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的论坛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的金融联系。美国政界人士对他们所说的非洲过度依赖中国资金提出警告。在此之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和一些国家政府提醒说，一带一路会令很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中国拒绝接受这一指责，称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一些研究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中国谈判达成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协议提供了机会。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为期2天，星期二结束。中国官方筹备已久的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的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非洲媒体向会议主办方中方提出加强保护非洲环境和雇佣更多非洲工人的问题。中国贸易官员表示，中方重视在非洲建设项目中涉及的环境保护和雇佣当地工人为数不多等情况，将向有关部门反映媒体提出的环保和雇工问题。这些中国官员同时指出，在非洲投资基础建设的公司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当地谈判解决相关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有53个非洲国家参加的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号到4号举行。东道主中国官方周5召开新闻发布会，出席本次发布会的非洲媒体数量比以往明显增多，只有一家国际媒体在发布会提问环节中获得提问机会，这是一家非洲媒体。来自喀麦隆的记者问，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些工程项目对当地环境产生了危害，并且许多中资公司在非洲只用中国工人，不用或较少雇用当地劳工。对于上述问题，中国贸促会会长江增伟表示，中国在非洲开展项目重视环保，中国投资非洲的项目要根据互利互惠原则和市场需要。随着非洲劳工的技术能力逐渐成熟，在非洲雇佣中国工人的比例将会减少。这位中国官员表示，中方在确保工程质量和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的基础上，会考虑当地社会和民众从利益角度提出的要求。他认为，跟过去相比，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发生环保和雇工方面问题的概率越来越少。
在社会责任方面，据我了解，不论是在非洲各国，我们 能源基础设施，还是呢项目和这个工业产能项目合作啊，我们都是呢要考虑在这一方面，比如刚才您提出的环境保护，比如说故宫啊，是不是当地的民工为主体。
喀麦隆论坛报记者克里斯多福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社会重视非洲国家的环保和就业问题。克里斯多福以中资承包商参与的巴门达至芒非公路建设合作项目为例，进一步阐述了保护非洲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地区的大片土地上，森林被砍伐，土地被用于耕种或者建造住宅，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社区总是在抱怨。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补偿他们，但是这些补偿远远不足以扭转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我认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合作的同时，都必须严肃对待环境的损失。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 Chinese in this cooperation。
美国网络杂志《石英》报道，今年六月上旬，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现数十名活动人士举行的反对煤炭燃料集会，抗议中肯合资在旅游胜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址兴建燃煤发电厂。报道说，中国扩大投资在本国建设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厂，但与此同时在海外建设了数百座燃煤发电厂。
但是据我了解，我还没有见到哪个社区得到了补偿。有时候他们说这些社区会得到补偿，但是他们没有。这些社区只有起来反抗或者抗议，然后政府就会干预。
主办方表示，这次北京峰会将迎来2000多与会者，中方1019人，非洲官方和企业人士多达2069人，3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大会开幕式。据介绍，大会除了专题研讨和开闭幕式，还将举办中非 CEO 高层对话会、非洲能源互联网发展论坛、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项目推介会、中非企业对接洽谈会等一系列配套活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 CCTV 是中国官方权威的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文缩写，部分是由于在中国的所谓反腐运动中， CCTV 被爆出多位女主播跟贪官上床得以上镜和上位， CCTV 被许多中国公众认为是一个无耻的电视台，并被戏称为 CCAV。 9月1日 CCTV 又有特殊表现。
9月1日，中国千百万电视观众纷纷表示 CCTV 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无耻又上了一个台阶，他们为此感到愤怒。与此同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 CCTV 在9月1日晚上的表现充分展示出独裁专制的运作，以及独裁之下的霸王式买卖商业运作与独裁的完美结合。事情的起因是，在8月22日，中国的教育部就对全国各地的学校发出通知，要他们责令学生和学生家长在9月1日晚上8点一起观看教育部和中国中央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节目《开学第一课》，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力鼓励创新创造，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一些地方的学校当局还发出指令，要求学生家长陪同孩子一起观看，并发一张 孩子与家人一起观看节目的照片分享到班级群。然而，在中国各地千百万学生和家长被迫在9月1日晚上8点收看当局命令他们看的节目时，他们看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商业广告，广告连续播放了将近15分钟。中国教育部和中央电视总台这种言而无信、利用国家强权强迫观众看商业广告的做法，激起了众多的学生和家长的义愤。被迫与自己的孩子收看当局命令收看的所谓开学第一课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气愤地表示，大人在被行政和商业河流的话语洗脑时，本来就听得三心二意，也就图个乐儿，也就罢了。儿童们面对洗脑，也不知道这是陈词滥调，全神贯注的真诚的投入，让人尤为痛心。骗儿童者必下地狱。中国教育部每年用于外国几十万留学生的资金，数倍于给中国上亿学生的资金，本来就让中国公众感到强烈的不满。而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靠着国家给予的垄断地位，尽管节目质量低劣，却能以就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地位大卖广告，大发横财，收入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现在CCTV 又发展到利用行政命令强迫亿万人收看他的广告，更是遭到公众的鄙视和憎恶。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纷纷谴责和诅咒 CCTV 和中国教育部赤裸裸的欺骗和欺诈之际， CCTV 娱乐片制片人王珂雅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的家长发出了教训。他写道，播放广告13分钟很长吗？那些平时没有耐心陪孩子的人，觉着自己要吃饭的时候，要看手机的时候，塞个 iPad 让孩子看垃圾动画片的时间何止13分钟？你家孩子哭着喊着去趟迪士尼坐一分钟的过山车，排一个小时的队的时候，不觉得很长是吧？在中国公众普遍认为 CCTV 利用强权欺诈千百万学生和家长可恶至极之际， CCTV 娱乐片制片人王珂雅的这番在很多人听来非常流氓的言论，招致中国公众和网民更强烈的抨击和诅咒。许多人表示，王珂雅的言论典型地表现了权力的蛮横，以及权力的蛮横所造成的智商和情商的无底线堕落，显示出 CCTV 作为一家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体，根本就不懂得，而且也不屑关注大众传播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网民 Dan Lin 的网友指出，通过社交媒体，王珂雅一位名叫颠林的网友通过社交媒体对王珂雅提出这样的驳斥。王珂雅倒打一耙，振振有词，全中国几亿父母都错了，就是他以及他背后的央视和教育部队。但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堂堂号称要给全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大国的教育部，竟然以公文通过权力强迫的方式勒令全中国父母和孩子必须观看一档节目，这在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现代文明意识，对个体选择自由和尊严还尚留有一丝微弱尊重的现代社会，都不可能看到的现象。这样做进一步毁灭了大国的文明形象，酿成国际媒体批评我国的素材，究竟谁错了呢？姑且不论如此粗暴的做法是否合法，既然公文说八点，为何要等到那么久的广告才开始？在全国未成年人面前，原来象征国家权力的公文以及代表国家权力喉舌的央视可以言而无信， 就等于告诉下一代国家以及官方媒体的话是可以不当真的，撒谎言而无信是国家精神。面对中国千百万学生及其家长痛斥中国教育部和 CCTV 欺诈观众，要求教育部和 CCTV 道歉的呼声，中国教育部发言人9月2日星期天北京时间下午发表谈话，为教育部撇清干系，声称教育部仅是参与了节目本事制作，对节目编排等其他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在众人的强烈谴责和诅咒声中，中国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9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道歉。道歉说，9月1日晚央视综合频道开学第一课播出前广告太多，影响了家长和同学们的准时收看，仅向家长和同学们表示诚挚歉意。在另外一方面，许多中国学生家长抱怨说，教育部和 CCTV 联合制作的今年开学第一课不但有漫长的垃圾广告先导，而且正片也是充斥着垃圾，其中包括品德不好的电影演员成龙，他有一个私生女却拒绝抚养他，一个儿子缺乏管教吸毒被抓。各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联合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官员通过约谈东南亚国家的旅行业者，警告当地华侨不要去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国庆日，否则他们这些华侨今后进入中国大陆会遇到麻烦。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旅行业者的话说，泰国、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的旅行社以及一些旅行工会的负责人不久前被当地中国大使馆约谈。据信，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华侨返回台湾参加双十节活动。不过这家报纸后来又援引台湾侨委会官员的话说，侨委会在看了相关的报道后立即要求台湾驻东南亚国家办事处工作人员向当地业者了解情况，但未能证实这些业者被北京官员约谈的说法。北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包括要求在中国经营业务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外国公司，在网页上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因此台湾方面加强了警觉。在另外一方面，十几个香港公民团体星期天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行的严酷打压。活动人士指出，对新疆实情展开国际调查是了解真相的有效途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16个香港公民运动团体9月2日，也就是星期天，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门前联合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行动。参加的公民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工党、真普选救港大联盟，以及一些香港宗教界社团、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教关怀香港学会以及香港基督徒学会等。抗议者先在附近的西区警署前集结，然后一路呼喊口号前往附近的中联办，警方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对活动采集记录，不过没有对活动进行干预和阻止。主办者散发的新闻稿说，过去一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溅出水面，上百万当地维族人被关进了在教育营，平均每十个维族人当中就有一人遭囚禁。当局还动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监控和采集维吾尔族人的生理资讯，安排政府人员强制入住维族人家庭，严格限制维族人行动自由，全国各地的维族人被命令回乡，不准出国，威胁海外维族人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勒令返乡，其后多有失踪，戴头巾、留胡子、做礼拜等被视为是犯罪分子的特征。 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对维族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在教育营的运作，派员到新疆调查情况，追究相关官员的罪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族人的情况，停止遣返维族人。另有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上星期四对新疆在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有关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可能被非自愿的拘留。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允许国际社会对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展开调查，是处理新疆问题的有效途径。他说，
新疆的现在发生的对那个维族人的迫害很简单，就让那个联合国派一个代表团进去调查就可以了，这个是国际通理。所以说，可是你说其他人是乱说的，哪里就让他有自由去到新疆里面自由的去采访，去跟那个维族的人去交流调查就可以了。
香港媒体没有到新疆采访的自由，那么真相就没有。如果共产党说的是真话，就让香港媒体自由地到新疆采访。集会活动最后，与会团体的代表来到中联办的铜牌前，将抗议信和标语贴在了上面。在场警察做出了阻止的手势，但是没有与抗议者发生肢体接触。报道说，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称新疆正在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挑起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府秘书长任中熙星期一9月3日呼吁美国和朝鲜重启去核化谈判。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朝鲜问题特使星期三将前往平壤访问，为南北双方领导人计划本月举行第三次峰会铺路。韩联社报道说，任中熙希望特使这次访问朝鲜也能帮助促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并争取美朝去核化谈判取得进展。任中熙还说，外交的严峻和现实处境是，没有美国的战略耐心和允可，就不可能在朝鲜半岛实现历史性转变。蓬佩奥原定上个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前，特朗普总统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特朗普后来在推文中说，朝鲜与美国的谈判时受到来自中国的很大压力，中国同时向朝鲜提供很多援助，他还称中国的行为于事无补。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敦促美国在与朝鲜谈判后遇到挫折时应当自找原因，而不应该怪罪对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上个星期致函美国，警告去核化会谈可能处于危机并瓦解。报道说，信中的严厉措辞使特朗普政府突然取消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计划执行，他原本上个星期五出发。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这本将是国务卿蓬佩奥第四次朝鲜之行，但是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突然宣布取消行程，并指责中国没有对去核化会谈提供帮助。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拒绝证实是否有来自朝鲜的信函。据报道，信中警告特朗普会谈处于破裂的边缘。然而他对蓬佩奥国务卿取消行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The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discussed this.
整个国家安全团队对此进行了讨论，根据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访问时机。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决定发推特公布这个决定。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朝鲜可能会改变在去核化方面的立场，但是说美国不会改变在制裁上的态度。
好的一面是，我们的制裁基本已经阻碍了他们90%的贸易和30%的原油交易， 我们坚持这些制裁，他们就会需要财政帮助，就会来寻求它。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正在与国务卿蓬佩奥紧密合作，探讨恢复美韩联合军演。
As you know, we took the step to suspend several.
你知道，我们本着新加坡峰会的精神，发出善意的信息，终止几个大型军演。现在我们没有计划继续终止任何演习。
参议员本·卡登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但是不赞成结束联合军演。
起初我就认为终止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我并不支持这个决定，我支持他们会面，我认为外交努力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实质结果之前，不应当对朝鲜做出任何让步。
会谈显然陷入僵局，目前还不清楚美朝两国高层何时会再次进行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数十名议员日前联合写信给行政部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日前是率领了15位的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于目前在新疆所发生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这种重大的人权危机表达深切的担忧，同时也呼吁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对于中国有关的官员采取制裁行动。那么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呢所发生的这个人权危机，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或还有其他这个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那么他们受到虐待，宗教的活动和自由也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稍早呢，由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呢是发表了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整理了目前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状况。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呢被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呢进行大规模的关押和再教育，这是一场重大的人权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即介入向中国政府来施压。那么这份报告呢受到国会方面相当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镇压的行动。美国今天有机会在今年稍早采访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谈当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和目前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17位议员周三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新疆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对宗教活动和文化的严重限制，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蓬佩奥今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中国问题和维吾尔人的困境。
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这一点上站在错误的一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自由都受到威胁，但是美国与许多国家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存在着宽泛复杂的关系，这包括中国。你们的受众应当了解，美国把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作为与每个交往国家讨论的核心。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美国议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横加指责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信和不信和信什么，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国议员应当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把自己当作人权的法官。中国在2017年4月开始逮捕被指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并将他们关在再教育营里。根据维族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和其他数据来源显示，估计有将近12万至100万人被关押。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是的，在议员的联名信当中，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向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呢包括直接点名了新疆的党委书记这个陈全国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帮助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所建立这个数位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都应该要被制裁，尤其是包括经济制裁和旅游禁令的制裁。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中国官员和企业一个都不能来到美国，并且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的遗体星期天下葬在他的母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在此之前，美国举行了5天的悼念活动，追思这位战争英雄、资深政治家和美国爱国者。麦凯恩的家人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私人追思仪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应邀出席并致悼词。奥巴马在讲话中批评当前的美国华盛顿政治为权谋和狭隘。小布什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华盛顿政治与麦凯恩的理念背道而驰。麦凯恩的灵柩从星期五到星期六上午摆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大批美国公众前往悼念。麦凯恩参议员生前一贯对中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曾经抨击中国为恶霸，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的敌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对麦凯恩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称台湾在美国少了一位重要的朋友，还特别指派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代表台湾出席在美国国会山以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被邀请参加麦凯恩追思活动。特朗普和麦凯恩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言辞交锋。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关于麦凯恩已故的麦凯恩参议员逝世情况的报道。麦凯恩母亲曾经在自家升青天白日旗、满地红旗与中国大使馆五星红旗对仗。
麦凯恩的母亲的 Roberta 106岁，你看到在亚利桑那州到华府啊，这个都是白发人啊，送白发人。是的，您刚才提说这个台湾媒体啊，前几天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这个麦凯恩之死啊，显示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很自恋的，就是怀念麦凯恩，然后总是想到自己在这中间呢有些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这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很多人呢跟他也许有近距离的接触，也许很多故事会写到他。您刚才讲的说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啊，他在自己屋顶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差不多15年前我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他的家就是那个时候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一条街到底，所以你在大使馆就可以看到那个双十那个国旗，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好了，您说这个家族，上次你们这访问的赵林先生，那曾经做过这个驻美代表处的国会组长，那么这个也做过驻这个大使，他就讲过这样的事情，说这个麦凯恩跟这个 国府台湾的这些驻外人员见面的时候，首先就会提到蒋夫人。蒋夫人1943年到美国国会来演讲，希望美国人这个更多的支持中国抗战。在这之前一年，1942年，国军就有人到美国来学 P-40 战斗机。来这个学战斗机的人在哪里学呢？就是在亚利桑那州，
有这样一层关联。
是的，所以呢，亚利桑那州当时这个在麦凯恩是继谁的位置做参议员呢？高华德。高华德那个时候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这个协助这个国军的这个教官。然后呢，这个当这个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啊，在越战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华文媒体啊翻译作马坎，海军上将，就是这个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那马坎就是麦肯，就现在这个翻的翻法不一样了。那么那个时候啊，美国在这个越南啊，麦肯大家都知道他做过越战战俘，他不愿意这个先获得释放，就是越这个北越有意想这个做个善意的表示嘛，人情嘛，就把总司令的儿子先放了嘛。麦肯拒绝，麦肯说所有的人都获释，我才一道获释。他果然做到了，他就不要自己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工具啊。所以麦凯恩还有他这个从父亲一系这个一贯相传的，或者是他们都是这个海军官校训练出来的，那么这个理念呢是民主，是自由，是人权。所以对于共产集权那当然是反对的。所以美国当初在越南的战争，今天很多人的批评啊，这个事实上当时因为种种的因素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分裂，但是呢，美国如果当时不愿意去支持一个这个反共的政权的话，很怕很担心的中南半岛会出现骨牌效应啊。所以您要提到说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我们更是要强调的，就是美国对于这种自由民主的对于这个净土的支持，在麦凯恩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彰显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正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最新一期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的话，美方和中方都没有具体来公布这个谈判的细节。据说是这个因为比较敏感，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很敏感。但是就是说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就是官方美方也没有说，中方也没有说到底谈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这个外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啊，还有华尔街日报，他们去了解到，从那个知情人的那个知情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我们现在从这些消息来看的话，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谈到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包括主要是因为最近呢，从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6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人民币大幅的贬值。当然现在这人民币的这个汇币值实际上是在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应该美方是向这个中方表达了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这么一个担忧。还讨论了这个，就是说据说呢，就是说这个金融时报的说法就是说，那集中的讨论的这个之前5月份提到了140多项这个美方向中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希望中方能够给出一个实现的一个路线图，到底都哪些的东西能够实现，哪些还可以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引述了一个这个消息人士话说，其实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实际上对这个美方的这些140多项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用刘鹤的话来讲的话，这里面140多项美方提出要求，其中有1/3，也就是大概20%-40%的这个要求呢，包涉及到这个美方要求中国加大购买美国商品的一个力度。那中方认为大概这1/3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很快就能够兑现的。还有1/3是涉及到这个要求中国开放市场，扩大这个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允许更多的这个外方这个持股比例上升，把这个上限提升。 涉及到这个市场准入方面，那中方认为这些条件呢是可以谈的，那谈的时间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三年，也许是多年。那还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方认为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市场准入比如说这个美方指责中国呢，就是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的问题，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给这个高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补贴这些问题，这些中方认为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核心利益，还有涉及到这个政治的稳定，等等，以国家安全为这样等等这样的理由，认为这些是肯定是谈不了的，不能摆在这个谈判桌上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嗯，这是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所了解的，就是谈的这样具体的一些所谓细节了。那么根据你的观察，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美中的呢这个贸易谈判现在没有任何的结果，
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其实这个里面也有多层次的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的观察来看，就是双方在问题的这个存在与否这个方和这个最根本的方面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那中方认为美方提出了很多的对中国很多的指责，比如说强迫性技术转让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中方是一直就否认，就是说中国是强迫美国公司对把这个核心技术强迫的转让给这个中国，中方对这个是一口否决，这个他不承认，所以如果不承认的话就没有办法谈。那就美方的这个反馈来看，对这次最新的一轮谈判的反馈来看呢，这美方的最大的这个不满的地方就是说，认为中方没有真正的理解美方的这个核心的关切是什么。那比如说这个中方的一直就强调说中国的做法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但是美方就认为即便是就是说我们抛开世贸组织规定等等，抛开世贸组织 WTO 不谈，认为中国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给美国的这个产业界、给美国的企业、给美国的工人是构成了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给美国的这个给本国企业、高科技企业进行大幅度的这个补贴，比如说以前两年的这个光伏产业，就是太阳能板的这个产业来说，就是造成了美国的企业损失惨重。那中国不认为这是违反了 WTO 的这个有关规定，所以这个在认知方面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就是美方认为这个问题是有，那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那就这个路透社最近是专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部长，新任的财政部长叫刘昆。那他的这个观点呢，就能够反映一些这个中国官方的思想。那个刘昆的这个对路透社采访时，他就表示呢，说这个最近几次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争端也好，他认为都是美方挑起的。那就是说是认为是美方错误在先，是美方首先把这个问题挑起来，所以中国被动的去回应，所以中方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过错。中方主要的观点就我来看的话，是认为这个贸易逆差还有贸易严重失衡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这责任是在于美方而不在于中方。所以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存在很大的分歧，这就导致如果我们只从贸易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谈判的情况呢，目前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啊，暂时也找不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双方这个实际上是沟通不够这个良好，就是对方都不太很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趋势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贸易战？
就舆论来看，还有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来看，就是认为现在这个前景还是比较暗淡的。那现在因为这个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那而且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实际上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双方也没有宣布下一轮谈判的一个具体计划。那么马上这个美国对200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这样一个行动一个措施，就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如果一旦这个美国把这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那中国很快也要采取一个反制措施，就600亿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商品分四个档次加征关税。这样一来的话，这贸易战就大大的升级了。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就是这个前景其的确是比较暗淡，那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触发全面的贸易战。
嗯，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目前啊，中国的许多这个所谓贸易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甚至包括中国的高层，他们就认为现在这一轮的美中的贸易战实际上是美国，他们认为是美国这样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的这样的一场新冷战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观念是不是说加剧了双方解决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其实在到底这个是美方想解决贸易问题，还是说采取这个对中国这个整体战略的一个调整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讨论在中国过去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直看到有这样的争论，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迹象，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意见已经慢慢趋向于一个统一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是美国整体对中国一个这个战略还有关系一个大调整的一部分，就认为贸易战只是这个整个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要解决贸易问题。那就我今天上午采访这个中国的著名这个国际关系学者叫石英红，人民大学石英红教授，他说呢，向中美方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那三分之一的那个条件，其中就是说中方认为是肯定不能去谈判的，他认为这是美国在迫使中国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这些要求，认为是无理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就是由此来看，这个中国的决策层也好，还有中国的这个学界也好，都会认为就是说这是美国并不是真的仅仅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而是要跟中国进行一场更深层次一个较量的这么一个达成的这么样一个共识或者这样一个结论。那这如果这个结论下去的话，达成了的话，那么未来这个中国就会认为在贸易问题上让更多的步，恐怕也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美国的一个要求。这就是中国方面目前越来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贸易战震撼之际，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在9月1号星期六发表文章说，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贸易战会给中国带来诸多的风险，同时歌颂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能力是举世无双。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立市场准入障碍等等做法，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加征 25% 的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对美国采取了强硬软化再强硬的软硬交替的应对。北京先前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身段呼吁跟美国谈判协商解决贸易问题，近来则再度表示北京不怕跟华盛顿打贸易战，而且也准备好了跟美国打持久的贸易战。9月1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声言，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处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制度创新释放了强大动力和活力，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资本和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真实的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但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注意到，《求是》杂志 的文章，一方面高调宣称北京手里一大把好牌，另一方面也颇为羞涩地承认手中一大把烂牌，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民生等诸多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被加征关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在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求是》杂志的这篇文章再度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中共当局目前的风雨飘摇的危机感。早些时候，中共当局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前景预期方面遇到严重的麻烦。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奋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咄咄逼人，包括对外资和西方国家咄咄逼人，从而最终促成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依赖外贸的工厂大批倒闭，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抱怨中共当局加紧对民众的搜刮，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税负基础上再度加重中国人的税负。有中国网民估算，现在月薪5000元的人只能达到4000元多一点，而以前则能拿到手4600多元。还有很多中国人抱怨说，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加蛮横加剧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升和扩大了美国的战果。例如，中国当局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不购买美国的猪肉，转而从早就有猪瘟流行报告的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这些俄罗斯的政治猪肉将非洲猪瘟带入中国，被中国一些网民比作100年前俄罗斯的共产党独裁的政治瘟疫传入中国。非洲猪瘟在中国由南方扩大到了北方，正在以不可抑制的势头扩散，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官员，尤其是中共高官带头吃瘟猪、死猪肉，以便让公众放心。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置之不理，更令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绝望。更让中国公众和网民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人被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住房、就学、医疗负担不堪重负，众多的中国人得病不是必须等死，就必须倾家荡产的时候，习近平出访每次都是大撒币。据有些专家估算，自他上任以来，在外国撒出的资金已经足够中国人免费医疗3辈子。眼下习近平当局又在筹备召开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众多的中国公众在猜测习近平这次又准备玩多大规模的大撒币游戏。然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思路显然不是跟中国公众在同一个频道上，在千百万中国公众为自己的基本生计忧愁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发表题为《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这篇文章依然在放声歌颂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文章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抨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敦促莫斯科方面阻止叙利亚政权对其人民发动更多的化学袭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战争已经七年了，战争何时结束仍然不得而知。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周二告诉记者说，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野蛮政府的支持者。
They have no business there.
俄罗斯无权干预叙利亚局势，而我们的目标是将叙利亚内战推向日内瓦进程，帮助叙利亚人民建立一个非阿萨德领导的新政府。
在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西部与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同时，美国支持地方武装在该国东部打击伊斯兰国。但美国军方在叙利亚内战中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特朗普总统曾两次打击叙利亚军队，以报复他们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在俄罗斯本周暗示可能会进行另一次氯气攻击后，马蒂斯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化学武器攻击。
我向你们保证，国务院一直在积极沟通，最近更是和俄罗斯积极沟通，争取能够阻止他们。
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的地区还不到过去地盘的2%，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叙利亚。
It's time.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们非常成功地反击了伊斯兰国，我们将在军事上成功地抗击任何人，但有时候是时候回到家里了。我们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但马蒂斯说，军方仍有工作要做，这当中包括打击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伊斯兰国，并训练当地部队完全掌管自己的安全。
如果当地人能够维系安全，如果他们能够保证不让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我们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我们的部队。归根结底是要设法解决阿萨德制造的问题。
他补充说，这一解决办法应该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和平进程，由叙利亚人民自己找寻。迄今为止，该进程未能制止暴力或建立新政府。巴布，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并将他们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立即引起一直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非法搜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那些文件与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若开邦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聚居的地方。两名记者在庭审时对法官说，两名警察在仰光北部一家餐馆将这些材料交给他们，随后他们立即被逮捕。一名警察在法庭作证时说，警察在餐馆见他们是一个陷阱，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见证行为。路透社报道说，在法庭星期一作出宣判之后，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史蒂芬·阿德勒说，今天对缅甸、对瓦隆和觉梭、对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都是 悲伤的一天，这一裁决是缅甸向民主过渡的大倒退。美国驻缅甸大使斯考特·马歇尔说，对每一个在这里如此努力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人来说，这件事情令人不安。英国大使说，我们对这一判决极为失望。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